全能慈爱的天父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神啊，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天，主你都看顾我们，你爱我们，保守我们，引导我们脚前的道路。主啊，你的爱不离不弃，你的爱与恩典如影相随。主啊，愿你赐福纪念你的百姓，爱你的每个儿女。主耶稣，当我们今天在这里来聚会，来敬拜你的时候，主啊，让我们每一个人献的礼物被你悦纳。主耶稣，求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。主啊，也保守今天讲台的信息。主啊，愿你来亲自来施恩在按手在你仆人的身上，让他说分享的每句话都是出自于圣灵你自己亲自的带领。主啊，都是在你的真理和你的圣洁之中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你赐福一下时间，与每个弟兄姐妹同在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门。感谢主。啊，今天我给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个信息的题目是：我们只听随主的声音。这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。那如果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耶稣讲了很多关于羊和牧人的比喻。那约翰福音第十章其实它也有它的背景，为什么耶稣会在第十章讲到了很多关于羊和牧人的比喻呢？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的时候啊，主耶稣在安息日啊，他用唾沫和泥啊他医治了一个瞎子，使这个瞎子得医治了。但是呢，却引发了犹太人对主耶稣的论断和攻击，因为他们认为主耶稣不守什么，不守安息日啊，不守律法，在安息日给人医病啊，他们认为是不应该的。犹太人呢，不相信耶稣是从神来的，他们对耶稣所行的神迹啊，产生了怀疑，甚至说耶稣是什么，是罪人。称耶稣是罪人啊！你看他们这些人是多么的糟糕哈！于是主耶稣就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的第39节到第41节呢，就说这些不信的犹太人啊，说他们灵性的眼睛怎样瞎了，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。接下来啊，也就在第十章，耶稣呢就用羊圈的门、羊与牧人的比喻啊，来驳斥那些不信他的犹太人，主要是什么？法利赛人。那甚至呢，和这些不信的犹太人发生了冲突，以至于呢，我们看到第十章的31节讲到，这些犹太人想拿石头干什么？要打他。你看这个冲突是多么的大啊！他们都要拿石头要把耶稣给打死。那我们来去了解主耶稣啊，为什么要用羊圈和牧人还有羊来做比喻呢？其实我们要了解当时犹太人养羊的这一个背景啊，我们就会知道，当时的犹太人啊，会把羊圈啊做得很结实，你看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图片哈，就是这样的。然后呢，用来保护羊群。那他们会在这个羊圈啊留一个小门，牧羊人和羊啊都会从这个小门进出。牧人啊会给每一只羊起一个名字，所以呢，这个牧人啊，当他牧羊的时候啊，或者放羊的时候，他会喊这个羊的名字，这个羊呢听见这个牧人的名字啊就会跑过去。所以呢，这是当时犹太人牧羊的这样的文化和背景。那牧人进入羊圈啊，他会把羊领出来，领到哪里啊？领到草地和水边，给他吃草，给他喂水。主耶稣用这一个比喻啊，是什么呢？主耶稣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啊，是说羊圈啊，就好比是犹太人的律法一样。羊呢，虽然在里面受到保护啊，可是没有自由。在律法以下生活的这些犹太人，他们失去了自由，他们得不到生命的满足。而主耶稣呢，却要把这些羊啊，从这些羊圈中领出来，带他们啊到草地上给他们草吃。所以我们说主耶稣的心意啊，不是要让这些犹太人活在律法以下， 乃是让他们活在恩典之中。大卫说什么？大卫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。神的心意啊，乃是让我们这每一个属他的儿女啊，是活出这生命的丰盛和满足感，这是神的心意。主耶稣要把信徒从律法主义的羊圈中领出来，使他们进入到丰盛的恩典的草场上吃草，在活水之地享受安息，这是主的心意。他使我们啊得着这属天的供应，享受自由和安息。主耶稣说什么？主耶稣说，我来是要叫羊得什么？得生命。不仅是要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是什么生命啊？是丰盛的生命。这是神的心意。来，我们来读这段经文，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，这里说什么？来，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啊，律法是从哪里来的？从摩西来的。但是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。律法是要干什么？律法是要为主耶稣做见证啊！主耶稣成全了律法，主耶稣以自己的生命将所有在律法之下的人释放出来了，而且呢，带这些人啊进入到他的恩典和真理之中，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恩典和真理之中。主耶稣做到了没有？做到了。他怎样做到的？他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了。我们每一个人靠着他的恩典和牺牲的爱啊，我们的罪就能得赦免。阿门。所以我们不用再去说哦，每一次都要照着律法，如果我们照着律法而活的话，我们会觉得越来越有罪，我们会被定罪。但是我们活在主的恩典之中的时候，我们思想这位主的爱，当我们和基督的生命发生关系的时候，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这一个人啊，不需要守律法，我们就可以在圣灵的光照中，我们就可以悔改了。这是神的心意。所以我们活着是靠着圣灵而活，是靠着恩典而活。阿们，感谢主。犹太人啊，不相信耶稣所说的，他们不但攻击耶稣，而且之间彼此啊产生了纷争。在耶路撒冷的修殿节，也是冬天的时候啊，耶稣在这一个所罗门的廊下走来走去，在那里教训犹太人。那时候许多犹太人围着耶稣，不断的质疑他，挑战他。最后耶稣给他们说了一句话，说什么？我已经告诉你们啊，你们不相信啊，你们不信，我奉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，只是你们怎么样？不信，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。哇，这句话很重啊，因为这些犹太人不是耶稣的羊，他们不信啊，他们就不是耶稣的羊。他说什么呢？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与父原为一。于是犹太人就要拿起石头来，再一次的要打他。弟兄姐妹，主耶稣在这里清楚的告诉我们，他的羊听他的声音，他也认识他的羊，他的羊也跟着他。他赐给这些羊啊永远的生命，谁也不能把这些羊从他的手里夺走。主耶稣将他们从律法主义的羊圈中领出来，带他们进入自己的生命，使所有属于他的羊享受他的丰盛。所以今天你我都是主耶稣的羊，我们都能享受主耶稣的丰盛。阿们。所以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，我们都是主的羊。今天呢，我要给弟兄姐妹就是有这四点分享。首先呢，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是主的羊。主耶稣在这里强调了一个属灵的关系，他是我们的牧人，我们是他的羊。我们是谁呢？我们是被他拣选出来救赎出来的。 我们是信号他的人，换句话来说，我们是属于基督的，不属于什么？说得太好了，我们是属于基督的，不属于这个世界的。主耶稣说，来，我们一起读，你们若爱世界，世界也必爱属自己的，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我们是属于世界的吗？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但是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，我们是属于基督的。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你们若属于世界啊，世界必爱你们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不属于世界，世界就怎样？恨我们。今天早上我们在学成人主日学的时候，从这一个初代教会一直到主后的312年，300年的时间里啊，300年的时间，教会一直处在逼迫、凌辱这样的一个压迫之中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初代教会300年的时间，我在想那个时间是怎么过来的，多少基督徒被杀，就是因为这些基督徒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不属于这个世界。今天啊，虽然没有脱太多的逼迫，可是今天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知道我们依然会面对着许许多多的试探和诱惑。一个属于世界的人啊，世界会爱他的，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。耶稣又说，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对天父怎么说？他说什么？来，我们一起读，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里，主耶稣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命定啊，就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是属于基督的，而被世界所爱的人也必定不属于基督。所以我们都是被主拣选出来的，我们这些人看重十字架的救恩，活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，都是被分别为圣的，是属于基督的。纵然我们这个肉体啊，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不可否认啊，我们今天都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对不对？我们也会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有自己的工作，有学习，有家庭的生活，甚至我们可以一起去度假，都没问题，对不对？我们也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和爱。但是我们依然能要清楚的知道，就算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可是我们不可以被这个世界的风俗所影响，我们不能被这个世界所影响，以至于我们的价值观、我们的人生观发生了改变和扭曲。我们依然要怎样？活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，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是基督徒。很多的基督徒，今天世界上有至少差不多24亿的基督徒，这24亿的基督徒都活在这一个世界上，我们都有自己不同的生活的方式，但是呢，我们都有一个统一的信仰，就是我们都属于耶稣基督的，我们都是神国的子民，阿们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在世的日子是短暂的，将来呢，我们会有更美的家乡啊在等着我们，那是一个永远的永恒的生命，在我们的主耶稣那里，我们在享受着永远的爱。所以今天啊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活着，我们会有苦难，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，但是在将来，在天上的时候，那是无比丰盛和荣耀的时刻，在那里有主耶稣他的慈爱和恩典永永远远伴随我们。真的是感谢主，感谢神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不要被世界抓住，我们要常常思想主的恩典，来到他的面前来爱他、侍奉他，一生来跟随他。来，我们一起读，使徒约翰说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世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我们不能再被这个世界所影响了。世界啊，它时时刻刻想把我们抓住，它巴不得的让我们不要来 星期天的主日崇拜，他巴不得的让我们每一天把心思啊放在世界上，巴不得的让我们每一天啊远离神。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，我们要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啊，我们是属于基督的。阿门。特别是对于今天啊从事商业工作的人啊，都会把金钱啊把时间视为什么金钱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知道金钱和时间啊都是属于谁的，都是属于神的。我们不可以把金钱啊看得比上帝还重要。在神那里有丰盛的恩典，神不会缺了我们，让我们觉得哦，我今天少赚了一天的钱，我就什么都不行了，不会的。当我们愿意把生命中的我们看得很重的东西啊交托给主啊，你会发现神的恩典啊会给我们更多。哎，有这个美国有一个这个卖那个炸那个鸡的那个快餐店叫什么名字 ？Chicken Fillet， 对 ，Chicken Fillet。金福类，你看他星期天是不营业的，那为什么？他是基督徒开的这一个啊，这个炸鸡店啊，是炸鸡吧？
汉堡。
汉堡，汉堡，七根福类。哎，你看哈，他们星期天不营业，可是他们啊，从来上帝都没有说让他们缺少过，而且他们的经营啊是非常好的。当我愿意将我们所看重的交给神了，神会更多的赐福给我们。阿们。因为这个世界上啊有很多的东西不是用钱能够换来的，我们用这个星期天的时间来到教会聚会来崇拜神，上帝给我们的远远超过用金钱所以衡量的。你如果想赚钱啊，用星期天的时间赚钱，你知道哈，赚钱哈永远是赚不完，世界的钱永远是赚不完的。可是我们跟神的时间啊，在世的日子里啊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功课和学习的这个功课，就是我们愿不愿意用我们这有限的生命啊，在世的日子里来跟随他、亲近他、爱他。哎，主耶稣说，来，我们一起读：人若赚了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性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拿什么换生命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活着，我们要活在主的恩典中，不要活在这一个世界的缠累之中。阿们。我们都是主的羊，主要赐给我们的远远超过这个世界所能给我们的，他要将我们带到他丰盛的恩典中来亲自的满足我们，这是主的心意。所以我们都是主的羊。做主的羊有没有福啊？有福。主所给我们的远远超过这个世界所能给我们的，所以感谢神。好，第二点，我们说要听见主的声音。听见主的声音啊，是基督徒属灵生活的最重要的部分，这关系到我们这一个人是否能与神建立交通的关系，交通的关系。我们常常听不见主的声音，因为这个世界的声音太多了，影响到我们啊这一个属灵的听觉。我们常常被世界的声音所吸引，常常呢忽略了主的声音。世界的声音啊，你听见了就能看得见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听到有个人说话，你能看见他。我们去看电影，我们可以看着电影，听电影里面的这些啊东西啊，我们去听音乐啊，我们可以去听很多的东西。但是哦，我们说世界的声音很多，我们听见了世界的声音，我们却常常听不见主的声音。如果我们只听世界的声音啊，我们会在软弱的时候就会被一些很负面的消极的语言所影响，对不对？啊，当这一个我们知道，当这一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他们遇到挑战、遇到挫折、遇到压力，他们会怎样？他们就会抱怨、发怨言。那摩西就要听到什么样的声音啊？ 负面的语言，负面的声音。如果他的思想，他的情感被这些负面的语言，负面的声音所左右了，那结果是很可怕的。可是我们看到摩西他一直都很坚持啊，但是后来他还是被影响了。当以色列人发怨言的时候，耶和华神说什么？你要吩咐这一个磐石出水啊。结果他怎样？他用杖击打磐石。哇，这一下子就是因为他被负面的语言所影响了，以至于他和他的那一代以色列人都不能进迦南地了。你看这一个负面的情绪，负面的语言是会影响人的。如果我们不去听神的声音，我们就会被这些东西所左右，所影响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听神的声音，听主的声音。我们就要操练去听主的声音。主耶稣说什么呀？主耶稣说，来，我们一起读。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，因为看见了也是有福的，因为听见了啊，所以听见是有福的。如果我们只听世界的声音，听不见主的声音，我们就会被影响。那么我们怎样？我们就要操练啊，操练听主的声音。这地方有两点，第一点呢说操练我们属灵的敏锐力。操练听主的声音就是操练我们属灵的耳朵。我们要常常对属灵的事情敏感。如果我们只听世界的声音，不操练自己属灵的敏锐力啊，我们就会错过神的声音。当这个以利亚他在西奈山上，他向上帝诉说自己心中痛苦的时候，上帝从那里经过，于是就有烈风大作，山崩地震，甚至有火出现。然而呢，以利亚却在大自然的声响中听见了上帝什么样的声音啊？微小的声音，微小的声音。上帝的声音是微小的。如果以利亚当时只是关注这个大自然的声音啊，他一定不会留意上帝微小的声音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要想听到主的声音啊，要常常留心去听。我们读经啊，是听到主声音的一个很好的方式，我们说对不对？可是呢，读经啊，你不能读啊，就是这样读下来啊，一点这一个思想都没有啊，一点都不去默想主的这一个话语是什么意思。我们读经啊，要常常把它细嚼啊，嚼透了，然后咽肚去，把它消化了。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常常留意来听主的声音。第二个呢，是只有靠近主才能听见主的声音。你如果远离神了，能听不见吗？听不见啊。这个羊如果离牧人很远，牧人叫他的名字，他能听见吗？听不见的。所以这个羊要想听见牧人对他的这一个呼唤啊，他一定要靠近这个牧人。这就告诉我们啊，我们要常常亲近我们的神，要常常亲近他，你才能听见他的声音。如果你天天远离他，你到世界上去了，怎么能听见神的声音呢？是听不见的。神会用不同的方式向我们说话，而安静在主的面前，每一天思想主，默想神的话语，是亲近神最好的方法啊。主耶稣将自己比成牧人啊，将我们比成羊。当他呼唤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若在他的身边啊，我们就一定能听见。如果我们远离神了，他呼唤我们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听不见了。我们只会被世界的声音所影响，我们只能听见世界的声音了。甚至有时候啊，仇敌也会用声音来影响我们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我们要想听见主的声音啊，我们一定要亲近主。阿妹，所以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，要亲近主。第三，我们说要认识神的声音，认识主的声音。我们不仅要听见，还要认得。不要以为我们听见了我们就认得了，不一定的。因为有时候啊，我们听见了这个声音，我们却不知道这是主的声音。最典型的例子是谁啊？撒母耳，对不对？撒母耳有没有听见主的声音？
有。
可是他觉得是谁的声音啊？ 以利的声音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是这样的，我们如果不熟悉神的声音啊，我们就会误解说这是别的声音了。所以我们要常常去熟悉他的声音。怎样熟悉啊？就是天天给他打电话，天天给他说话。当我们天天给主说话啊，我们就是最能够熟悉他声音的。我小时候啊，每一天放学这个回到家里，我都会留心听这一个走道里面的脚步声。当我听到一个熟悉的脚步声的时候，我就去开门了，他是我的爸爸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熟悉了，我知道了这是他的声音。别人的声音过来啊，我一定都不是的。所以每个人的声音都不一样，但是我爸爸的声音是一定是不一样的。他的声音那个脚步声啊，有时候一个声音响，一个声音低，我就能听见，而且有点拖地的声音，所以每一次都很准，因为熟悉了。我们啊，要想熟悉神的声音啊，我们就要常常在他的身边，要常常给他交通，常常给主说话，透过祷告啊，透过读经，透过灵修啊，不断的和他亲近，了解熟悉他的声音。所以我们要常常去来到他的面前啊，每一天要熟悉，要知道操练与神的关系，要懂得分辨哪些声音是从神来的。因为有些声音啊，我们听见了，它却不是神的声音啊。这些声音有可能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感受，出自于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感觉，或者是我们情感的这一个变化而产生出来的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不去分辨，我们可能会觉得，哎，这是神的声音。但是实际上呢，那却是我们自己的声音。所以要想认得神的声音啊，就要常常熟悉他的声音。仇敌啊，也是很狡猾的。仇敌有时候也会用啊神的话语来试探我们啊。你知道当主耶稣在旷野中40天禁食祷告的时候，撒旦最后就用什么？用圣经的话去试探他。所以仇敌有时候很狡猾，我们一定要特别小心。在现实的生活中，我们要懂得如何分辨是不是主的声音。主耶稣说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。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，属于主的人啊，对主的声音啊，一定是非常的熟悉的。当牧人天天和羊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天天呼唤羊的名字啊，那个羊一定知道主人的声音是怎样的，因为他们天天和他在一起。所以认识主声音最好的办法就是熟悉主的声音，知道什么是从圣灵而来的感动。寻求神和亲近神，常常与主交通的人啊，是最能够认识主声音的。主的声音是温柔的，是带来喜乐和盼望的。牧人与羊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。主耶稣是好牧人，他希望我们常常在他的身边听他的声音，明白他的旨意。最后就是要听随主的声音。我们说不仅要听见主的声音，要认得主的声音，还要怎样？听随主的声音。如果我们听见了，也知道了，却不去行，那是什么？那就是不顺服，对不对？悖逆，难听的说是悖逆哈。约拿啊，他听见神的声音了，让他到尼尼微去宣讲这一个啊神拯救的信息，他愿不愿意去？他不愿意去，他逃啊。结果怎样？最后被端到大鱼的肚子里，还要吐到你一味。所以我们说，一个人听见主的声音啊，也知道是主的声音啊，就一定要去行的。来，我们一起读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我们知道美国人啊，很多人的家庭都养狗啊。如果狗不听话的时候，是让主人最生气的时候。你让它向东，它偏向西；你让它向西，它偏向东。这样的狗啊，你恨不得赶紧把它扔到那一个 动物这个收容所去哈。同样的道理，当这一个牧人放羊的时候，如果羊不听话，牧人也一定会非常的生气的。所以以色列民啊，常常因为不听上帝的话而被管教。扫罗做王的时候，他就是因为怎样，他体贴自己的意思，又体贴这些百姓的想法，他就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啊，就被耶和华神所弃绝了。有一次啊，要去和非利士人打仗啊，撒母耳让他等到撒母耳来以后再献祭啊，让撒母耳献祭。他当时等不及啊，他就自己去叫什么勉强献祭啊，哇，就被神所厌恶啊。撒母耳就说你这个就要怎么样被神弃绝了。后来又去和亚玛利人打仗，他这一个把这一个亚玛利王给留下来，又贪图这个亚玛利的牛羊，结果就被神弃绝了，因为他不听神的话，他不听神的话。而大卫却不一样，大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大卫做任何事情都要先问神啊。有一次他去这一个攻打非利士人，他就求问耶和华说，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？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？耶和华说可以上去，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。他就去打，结果呢把非利士人打败了。打败之后，非利士人又要反攻啊，反攻的时候呢，他呢就要又要去问，他就说什么呢？他说要不要这一个要不要去打这一个非利士人呢？结果耶和华神怎么样给他说？耶和华神说不要一直上去啊，不要一直上去，要怎样？要转到他们的后头，从桑树对面攻打他们。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声啊，就急速前去啊，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们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了。大卫就随着耶和华，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去行，攻打非利士人啊，就一直从这一个加巴直到基色，他就得胜了。你看哈，他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说哎，不要一直上去啊，你要从桑树的后头打，而且怎样，还不能立刻就攻击啊，要听什么？桑树上的脚步声。脚步声啊，很难听到的，有时候误判了就以为是人的脚步声了。他听到桑树上的脚步声，他说哦，这个时候是到了。所以你知道，当我们愿意去询问神的时候，我们听见神的声音，我们就要照着神的声音去做啊，听他的声音。我去年五月份啊，回这一个中国，在纽约转机，因为遇到大雪，一晚上在那耽误，心里面真的很着急啊。上午十二点到了这个纽约那边的机场，可是呢，因为没有赶上飞机，然后呢就要挪到第二天，我那怎么过？我要在机场里面过，那很累的，很痛苦的，人的这个吃不好睡不好，就会有脾气有情绪出来。我就跑到我就找那个祷告室，我知道美国的这个机场一定有祷告室的，我就进去喽，在里面就跪着祷告。反正啊，心想也没什么事可做，就祷告吧。我觉得那一天祷告的时间真的够长的，一祷告祷告了好几个小时啊，一直在里面祷告，就在里面趴着啊，跪着祷告。但是里面有人来进去，进来进去，一会儿坐着，一会儿趴着。他那种不允许睡觉的，他就你要祷告就祷告，他不允许在那里躺着的，他还有监控。祷告的时候啊，我就有一个感动，神就跟我说，他说你啊，这一次啊，一定要带人信主。因为我知道和我同航班这一个延误的还有几个中国人啊，两个是加拿大的华人，一个中国人，要我给他们传福音，我都不认识他们，我怎么给他们传福音啊？我只能去祷告，我就一直祷告，一直祷告，一直祷告，祷告到什么程度的时候？祷告到这个夜里面十二点了。因为那个时候机场就开始人就少了嘛，我就看到那一个加拿大那一个人就过来了。因为我祷告的时候我就说，主啊，你给我时间让我给他们传福音啊。那个加拿大的华人他就过来了，他是个台湾的一个台湾人啊，他来了以后呢，然后呢我呢就跟他握手啊，一起说话寒暄啊，慢慢的我就进入到主题啊，我就问他你有没有去教会啊，他说他过去曾经去过教会，但是呢他还没有信。我就给他讲福音啊，哇，讲到主的救恩啊，讲到耶稣基督的恩典啊，他就跟我做决志祷告了。 然后我就给他说，我说你到多伦多，你回去过多伦多，你一定要去教会聚会。他说他会去的。回头呢，我又去到祷告室继续祷告，因为还有一个，哎，我又去祷告，祷告以后感觉到真的是没有时间，可是主说你一定要传福音给他。然后呢，我祷告到这一个一夜就是基本上是没怎么睡啊。然后呢，第二天大概是早上7点钟的时候，那个人过来了，他是一个大陆的啊，安徽人，也是加拿大华一个华人。然后呢，我呢就问他，我说你有没有去过教会聚会啊？他说我不喜欢教会，他说我去教会以后，我觉得教会怎样怎样，他就说了很多关于教会的不好的东西。然后我说你有什么任何的问题你可以问我，我可以帮你解答。然后他就把所有的问题就告诉我，我就告诉了他，我就给他解释，一个人的解释。他听完了以后，他说我现在才明白了，我以后啊，我一定要去教会聚会。我就给他传福音啊，然后呢就带他做了绝志祷告。所以我就在想哈，如果神说你去给他传福音，我要是不去听的话，那这两个人就没有机会了。但是感谢主，有时候神的那一个声音啊，他会告诉你的，那个信心在那里面，那个盼望在那里面。所以我那一天就照着神的吩咐去做，感谢神。我们每一个人啊，都会听到不同的声音，但是我们一定要细细的分辨，这是不是从神来的声音。神来的声音里面一定有平安，有喜乐，里面一定有神给我们的能力。啊，主耶稣说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所以大使命啊，传福音这样的声音要常常在我们的里面，要常常带人信主。我们要学习拒绝来自世界的声音，那些看上去会让我们快乐，甚至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得到满足的，我们要学习放弃。而我们呢，要学习听神的声音。有时候啊，表面上世界会给我们带来一时的荣华和光彩，但是呢，会让我们失去很多。但是主的声音，他带领我们，是要让我们跟随他，得着更丰盛的生命。阿门。感谢主，好不好？我们来唱首诗歌，我们来说，轻轻听，我们要听主的声音。